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咱们这一个礼拜都在节目上面，不知道听众朋友什么感想哈？
我们今天就继续讲昨天的嘛，我们现在也不用再分什么文史地理啦，什么家庭伦理天下，但是我们干脆就有一天讲一天。
你就全部都叫做数来宝就对了。你今天带了你的筷子来了没有？
哎，对，带来了，带来了，要再数一段吗？哎，随时可以准备啊。哎，
我们昨天讲这个倒数计时还没讲完。
哦，对呀、啊，我们这样就来试试猛哥，看有没有办法从倒数计时扯到我们今天的哎家庭伦理的出埃及记。你要是办得到的话，哎，那这个哈、啊，唐崇荣牧师来休斯敦的时候，哎，就小贝就真的去访问他，好吧？
好，
哎、
好，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就听见这话了啊。好的，
然后他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呢、啊，这个是前提，搞不好人家根本就不屑，对不对？哎，
好了，我们今天照说，我们应该讲的是这个出埃及记、
啊、是。
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讲到哪里了呢？就是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出了埃及，头上顶着团面盆，身上挂着埃及的金银珠宝，一大瓜子的人呐、啊，加上他们的牲畜、牛羊、仆婢啊、闲杂人呐、啊，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跟着摩西就往外边走。偏偏神还不给他们一条短路走，要他们绕行。
对，这是体贴他们呢、啊，哎，
免得他们遇见打仗的事。
对呀、
啊。可是这时候啊，走着走着，走了靠近海边了。哎，我们这个星期一和白健做的节目，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啊，哎呀，像小贝这样喜欢看电影的人，那你就多花点时间看圣经，把圣经当电影看。哎、
嗯，你这个话就会被人家抓成一个把柄。那个传道人太不属灵了，是不是？圣经跟电影怎么能够比呢？对不对？
当然可以了。哎、你看现在的拍电影的人，他们最喜欢影片拍完之后，他还要放一段，放一段什么呢？我们这个电影怎么拍的？
哦，对，通常就是也有一些出错或者有一些笑料在里面。嗯，
对了，那他就会告诉你呢，我们这一段的场景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啊？我们另外一段呢又怎么样合在一起啊？很喜欢讲这一类的东西。
对，
那你有一点这种拍电影的知识，你再来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这个大导演啊，那真是大导演啊。
嗯，
以色列人走着走着走着，出埃及记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
哦，哎，这个很高。嗯，
这为什么很高呢？
那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个中国古代啊，哎、嗯，这个刘邦这个身边的一员大将韩信呐、啊，哎，可能他有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哦。嗯，
哎呦呦，你不要在那边制造谣言。你每次这样一讲，中国的听众朋友又开始写信来了。
啊、不会了，我告诉你，韩信最有名的战役就是背水一战嘛，对不对？
哦，他背水一战。
哎，这个哎，对啊，就沿着这个河边或海边安营，照理说这是兵家大忌啊。 哎，但是呢，想想看，韩信当初呢，他就是这样在河边安营啊，这个士兵把他逼到角落，所以后来面对敌人的时候呢，才能够奋勇向前，把对方杀个片甲不留啊。所以我想，这个神大概也是，哎，这个时候就是把以色列安在海边，让他们在一边安营，就等着，哎，埃及追兵一到，这以色列民就发愤图强，就反扑，就把埃及人全杀光，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想的好，韩信带的什么？韩信是个带兵大将军呐。
对啊、
他带的手下再怎么讲是一群兵呢、啊、这里这些以色列人虽然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什么都没有啊。
他们有那个面团啊，那个面团扎到人也是会痛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面团扎到人，对不对？法老用长枪去把它接住，再把它甩回来，就变成以色列人后来最出名的做的这个杯狗就是这样出来的。
哦，原来贝果是从这边来的。
贝果
要
胡扯
了，哎，
你不要胡扯了。
真的来讲，贝果是以色列人发明的。
贝果啊，贝果是犹太人东西，纽约这些东西、
哦、真的、
啊哎。
我一直以为贝果是英国人的。
最出名的传说是住在波兰的一个犹太人的面包师傅发明的，但这个不一定可靠了。总之，它在欧洲的犹太人中间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食物，后来被介绍到美国来，大行其道。它就是用这种稍微发起来一点点的面团。做成像 donut 一样，中间有个洞的这种圆饼啊，拿到水里边去稍微煮一下再烤，烤好了串成一大串，可以拿到街上去卖啊。这个东西好几天是不会坏的。据说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安息日一过，做妈妈的就要想办法出很多的货让大家吃啊，因为大家饿了。那贝果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这个面已经煮过了，所以一烤很快就做出来了。或者你事先做出来它也不会坏掉嘛。
哦，这 bagel 这个字啊，这个被引进台湾之后啊，它口味增加很多，还有海鲜口味的。
海鲜 bagel、
真的真的真的，我回台湾有去吃嘛，而且它翻译成一个名字翻译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在它翻译成贝果，贝就是贝壳的贝，果就是果子的果。
哦，小贝果，
它翻成贝果还蛮好听的，因为小贝嘛、小贝又一听看到贝果，而且又有什么海鲜，它还加了这个什么 squid 的这个什么啊，还有海鲜的那种口味，我去吃了一下，哎，还不错，哎，
人家是洁净的，你还加上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在里面。
哎，不错，反正这个食物有创意嘛，哎，怎么样？那就按下不表，那这个还就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安在海边呢？这
是
什么意思？
你别自己想嘛。现在我们就是有太多的传道人，这种贝果传道人。
哦，这叫贝果传道，怎么说呢？
对，他想当然耳了。
嗯，
你看，你立刻就联想到韩信，是不是？你也不管圣经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他底下说什么，你马上就已经开始大做文章了。
哦，后面的还没读清楚，
后面的还没读清楚，前面也不想。总之，我们这个言之成理，你知道中国人最会讲这种理。
哦，讲道理，这是真是最厉害的。
对，这个道理，这个天马行空，把你连在一起，就一下就出来，自成一家之言。
对，马上受到年轻朋友的爱戴，因为听起来很爽。
没办法，是啊，听起来是很爽。神就跟摩西说，我为什么要把它摆在这里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安营在这个地方呢？然后这个消息传回去啊，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哎，这真的是大导演呢！哎，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啊。嗯，
这次啊，不但要以色列人知道，他要全地的人都知道，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这个知道和以色列人的知道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知道说神是拯救我的，有一个知道说神是审判全地的神。
嗯，
在埃及人的这个知道里面是没有救恩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知道里面是充满恩典的。
嗯。
甚至有人要说是没有公义的，因为他只把救恩给以色列家，那不是对埃及人不公平吗？可是你要知道，神的公义显现在让埃及人知道这一边，神的怜悯与慈爱恩典显现在以色列人这一边，他是要我们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啊。但是偏偏这个事情摆得这么清楚呢，我们就是越看呢就越不认识神，整天在这边说你看那神就偏心给以色列人，神对埃及人就不公平。那问题从来不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说他要对埃及人公平啊。
嗯，
他 他决定让埃及人来扮演这个比较卑贱的角色，让以色列人来扮演比较贵重的角色，好把他的作为他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是谁？你还告诉上帝说他没有权柄这样做，他这样做就是不公平，他这样做我就不喜欢信他。你这个未免太荒唐了吧？你难道不晓得他这出电影，这出戏就是演给你看，让你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让你认识神审判的可怕，又让你认识说怎么样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吗？我们节目里面一再的提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好像中国人这个死脑筋就是想不透了。神说了嘛，
跟这个实在是也是很矛盾哈、哦。你看大部分的中国人在问我们在问那个问题啊，哎，都是一副是公平啦啊，怎么样合理啦？可是真真正正你探究中国人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就是我们。
哎呀，这个当然很多人就不同意。我们网上不是有听众朋友留言呢、啊？中国还是最爱好和平的，这个还是很优秀的。
哎呦，哇，中国人爱好和平，请去读读历史吧。
嗯，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爱好和平的。你说这个 IRS 啊，这个美国的国税局有这样一条规定啊。
哦、有
那你假如你
中国人可以不用缴税，是不是？因为太过爱好和平就不用缴税。
不是、嗯，你如果自己开始一个小本生意啊，
哎，
你就应该缴税，对不对？
嗯，对呀、啊
哎。你如果一直不赚钱的话呢，你就不能再拿这个来报税，因为这是什么？这算你的爱好。
哦，真的、啊？
听懂没有？
哎呦。哎，
这算你爱好，所以照美国法律讲的，中国人这个爱好和平是真的爱好和平的。我们对和平有一种爱好，但是在和平的经营上面有没有赚钱呢？没有赚钱。
就是说喜欢归喜欢呢、啊，做的跟喜欢的还是蛮不一样的。
欣赏，
哎呀，讲到
实际是两回事的、
哎、
啊。欣赏跟实际是两回事。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啊，中国人自古讲信用啊，中国人自古爱好和平，这些都是哎爱好，停留在这个喜欢跟欣赏爱好当中啊。嗯，
其实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啦，
啊、对，
罪人就是罪人，
是啦。啊，
这个醉中国人跟醉鸡还是不一样，醉鸡还好吃，对不对？醉中国人就是不好吃，醉美国人是一样的。
醉鸡你要看你到底是用绍兴酒去腌还是用米酒去腌，
好
不
好？哎，我们不能离题太远了、
哦、好，是，嗯，
对不对？我等下还要把两个题目扯在一起，你把我时间都用光
了、啊、我现在就是试着要把你扯开，这样我就不用去访问唐大牧师啊。访问唐大牧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万一被骂还被揍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哎，
你不要破坏他老人家的名声啊。圣经说，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以色列人虽然这样行啊，可是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难说的，因为耶和华不是告诉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耶和华只是晓谕摩西说，
哦，那摩西不一定会跟他们讲就对了、
嗯、至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
嗯，
好像我们可以这样猜，
嗯，
是没有跟他们讲，但是摩西心里知道的很清楚。
嗯，
哎，神又要拿法老出来开刀了，这次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来追赶他们、
嗯、
那我便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这个怎么样得荣耀就没说了。那从摩西知道这个话啊，到这个事情实际发生之间，你想摩西在干什么？
摩西这个时候啊，哎，他就是在安抚、按耐这些百姓啊。嗯，
哈哈，错了
啊，不是啊，
我再问一次啊。
嗯，
摩西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
嗯，
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快要发生，你认为摩西他在干什么？
哦，他就在那边祷告、冥想、睡大觉。嗯，
你不要装傻，你的铁板快书带来没有？
嗯，主板打，怎么说摩西？摩西。
摩西一听这话，他就开始倒数计时了。
哦，高高高，哇，这个地方就连到昨天的题目。哎呦，哦，
是啊，
摩西就已经知道，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还在等着那个重要的一刻，所以他现在开始倒数计时。嗯，
我跟你讲，基督徒的人生跟不信主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对于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有一个什么？知道，
哎。
不单是把握，不单是相信，很多人认为信主是一种相信，不，信主是因为你的信心加上神的话所得到的一种知道，这个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成为把握。
嗯，
那他有这个知道之后，他肯定是过着一种怎么讲， 倒数计时的人生。所谓倒数计时的人生，你看现在白宫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小布什总统啊，那小布什总统是受这个倒数计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真的这几天他就需要打包了啊，
对，
行李要收一收了，他就要开始往外走了。
对，
那这时候布什第一夫人，他虽然有这个权柄，他会不会说，哎，乔治啊啊，你看咱们这个白宫啊，什么都好，就是颜色太单调了一点。
哦，对，就重新粉刷成粉红色的。
就是嘛，一半粉红色，一半紫色，好不好啊？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还算是好的了。他应该是去问问这个下任的这个第一夫人，他最不喜欢哪种颜色，我就把他先漆成什么颜色，哎，让他进来呢，哎，五脏六腑先觉得很难受一番再说。嗯
嗯，那。如果不许第一夫人他真的要做这样事，哪怕是明天就要离职了，他今天下令要做，他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他的权限呢、啊、
可以做。他为什么不做？
嗯，
因为他知道时间到了我就需要走了、
嗯、
有的事情我可以整理，有的问题我可以修，可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跟这个时间有关系，我只剩下五天，我没有办法把伊拉克的战争结束。
嗯，
我只剩下三天，我不可能再去油漆这个房子。
嗯，
这个倒数计时的人生啊，跟这个过一天算一天往前面过的人生是绝对不一样。进化论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你知道吧？
哦，为什么？
进化论绝对不是一种往前面看的时候是一种倒数计时的人生，没有的。他甚至没办法告诉你说啊，再等2005年我们就会进化成下一个阶段的更高等动物，他甚至没有这样的盼望给你。
我、哦、真的啊、哦、诶，我昨天在看一个新闻呢、啊、诶、
嗯、
说现在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晓得是英国还是欧洲哪一个国家的实验家，他发现这个果蝇啊，哎、
嗯，
他已经他说这你下次可以找专家来谈。但是我看到他是说呢，哎，他们现在发现的这个逆进化的可能性是有的。哎，他们这样讲，所谓逆进化
，
哎，就是说他说这些果蝇啊，他们先把它抓起来之后，让它繁衍好几百代啊，哎，然后呢，给他们不同的环境，他们就有不同的这个特征了、啊。但是呢，
是
最后把它放回这个大自然之后，他发现其中有一半呢、啊，哎，又恢复成他原来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说这有可能叫逆进化的可能，哎。总之他们都有话说就对了。
这个进化论的人最无耻就是这样子，他不但呢、啊、对于自己实验观察没有一个很面对现实的一个结果，他尤其喜欢用这种什么伪进化啊逆进化、啊、这种事情来替他自己自圆其说。如果你搞了半天他又回去原来的样子，这个叫做没有进化，这个不叫逆进化、嗯、
他就说这叫逆进化。哎呦，
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不但要把这个蚂蚁变成果蝇啊、
嗯，
果蝇呢、啊、
变成蒙哥、啊、嗯，
对了，那你才能够说是进化。
对，
你的这种果蝇那种果蝇，绿翅膀的蓝眼睛的是吧、嗯、有这个毛病的有那个毛病，种种的病变，你搞了半天果蝇是什么？果蝇还是果蝇，这个就叫做没有进化、嗯，你做了半天的实验已经打了自己的嘴巴还不算，你把它放回自然环境它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这个更不叫做逆进化，这个就完全证实了你们是白花公家的钱。
嗯，
对不对？
对，
这名词上是最无耻，就是这一点。
对
啊，圣经开始讲神的创造讲得非常清楚，是各从其类，你要能够从这个类的界限上跳出去，那你就说你有进化。
嗯，各位听众你就知道了，只要引开蒙哥的注意，让他不能把我们今天的主题连起来，只要谈一谈进化论，他就继续讲。你继续讲，继续讲。嗯，
小贝，我已经连起来了。
哎，你哪有连起来？你刚
我刚才已经连起来了，
哪有连起来？
对不对？
嗯，
就摩西过倒数计时的日子。
哦，就这么一句就算连了啊？
哎，我现在还在讲啊，进化论他就是没有办法过这种日子。
哦，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跳过这个类与类之间的界限。那至于这每一类中间你可以观察到各种的变化的可能，就好像狗配狗，你把某种基因隔绝起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种，那个根本就是神的设计，所以才叫做类，那个更不是什么微进化。那我们传道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要晓得啊，你不要上他们的当，用这种混淆视听的名词，常常有人在传道的时候说，哦，微进化是真的，微进化是事实，广进化是没有的。你干嘛用这种统战名词来传福音呢？怎么这么糊涂呢？用圣经的名词不是更好吗？各从其类，猪配猪就生出猪来，猫配猫不会生出狗来，可是会生出不一样的猫来啊。 人就是人，猴就是猴，没有比神的话更准的了。
对，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进化论尤其没有办法向前看，任何一个人啊，无论他是谁，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一样，你不要被他唬住。他如果用进化论来说预言，告诉你前面将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那根本就是假先知。照旧约的讲法，嘿，从前应该是被石头打死的。我们在节目里面拿出来批判批判算客气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再过多少年，你看我家那只猴子，对不对？生175代就会生出一个小辈来，不行。
你干嘛举我当例子呢？
总不能说生出一个唐老牧师来，他不拿你做例子，说拿谁做例子呢？对不对？但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在他们来讲，没有倒数计时，没有倒数计时，你就是一个不但自欺欺人，而且为所欲为、为所妄为的人生。那什么叫做有倒数计时的人生呢？就是我们在传的这个圣经，以及我们在传的这个救恩呢，绝对是有终点的。每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结束点。那些不信的人又喜欢攻击我们了。哎，你们这样相信，所以你们就不努力工作啊、哦？那小贝在前几天的节目已经听我们说了，这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最自动自发、最努力工作的一批人，可能要算是英国那时候的清教徒。
对，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以这个习惯已经带到世界各地了。哎，现在绝对没有人在以这个啊说这个吃闲饭啦、啊，每天过着这个醉生梦死的生活，把它当作是一个高尚啊，已经没有人这样想了。我想，
他们不但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他们非常非常致力于彼此帮助。对不对？
我
再说我们翻译的那一篇叫做山上的城，这个城怎么建立呢？就是照它原来的名字，那篇讲到原来的名字就是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怎么样的爱人如己，建立起一个爱人如己的，你甚至要说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的完满社会，不基督徒这个生命里的改变只有福音能够做到。是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终点的人生，这个有终点的人生是意味着要向神交账的人生，是意味着神对我们有期望的人生，所以我们比谁都努力工作。
对
不
对？
所以我们才去照顾人群，而不是像进化论说的啊，一切都是利益的缘故，因为对大家有好处，所以你看一只蚂蚁会牺牲另外一只蚂蚁。哎，那你请这些蚂蚁来这个做我们的这个外行指导内行好不好？请他们来替我们上课，怎么样可以把蚂蚁的这种特色教导给人类，让人类可以牺牲自己，让别的蚂蚁过河，帮个忙啊！那个根本就是神摆在里面的本能，要我们惭愧的。那个并不是一种教化的结果，更不是他们有一种思想啊，这每一只蚂蚁生下来都天生就有一种思想，要谋求全体的利益大过个人的利益。别开玩笑，
我这个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呢。那动画片就这样演。
是啊，那你说在人群里面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美德？实际上你是需要过一个倒数计时的人生啊。你要知道有一天啊，这世界和世上的事都要过去，世界与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那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他不但在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心里面写得更是清清楚楚。你会去牺牲自己爱别的弟兄，让别的蚂蚁过河，那是因为神把他的爱摆在里面了。你不用来经过一种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啊，学会了或者怕建筑需要交账怕审判所以去做好事，不是，这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情操，这是一种不可能没有表现的生命，那个叫做爱。蚂蚁帮蚂蚁不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创造的，因此当他把他的爱给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就自然会怎么样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样子你一旦得到了这个，你突然开始有把握了，你就像要搬家的布许总统。尽管我这个总统啊做的不是很好啊，我有蛮多问题，最近布许第一次公开的承认他有一点这个戒不了他的酒。
对，
他也说了他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什么事情做得不好。那从一个人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就有点像有一天要离开这个白宫的人。
嗯，
就是不许离开白宫干什么？退休到哪里去？哎，讲了半天，你认为他先回到这个那个什么 ranch 啊 ？Crawford Ranch。
他在那个 Midland 是不是？是不是在那里？
哎，他最后他决定，他不是要回到他那个小农庄上，他要先到 Midland， 那个是
他发迹的地方。哎，
对，哎，这个挺有人情味的。
对
啊，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啊、哦，我们不是去退休了、哦。今天我们一切的努力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哎呀，其实努力这个词恐怕又要引起误会。基督徒所说的努力啊，不是去学神，而是让神做工在我们生命里边，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成为所谓义的器具，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通行。你会看见一个他努力的结果，他有一个非常努力的现象，可是这个努力的原动力以及这个努力的本质，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发挥功用了。那这个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又是神用他的手段，用他的计划，用他的道路来成就的。怎么说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如果去做一次民意调查，他们一定几乎是100%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我们的神啊，真是爱我们，神也真是信实的神，神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了埃及啊！你看看这些法老啊，他们这么苦待我们，现在这些资本家的财富全部到了我们身上了，神真是恩待以色列人，他真是信实的神，他都会讲。
对，
可是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如果他用这几天的经历自己下了一个结论啊，来传这种海鲜贝果啊 seafood bagel 的道，那他的结论一定是，从此以后既然埃及人已经不在我们眼前了，那我们就有一个太平安乐的好日子、
哦、
我们大家对不对，
在海边安宁，接下来就是要有康庄大道，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
嗯，那度假就是到海边了、
啊、对呀、啊。
你如果、如果有人去跟他讲说、神可能会叫埃及法老再来追我们呢，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那对呀、啊，怎么可能嘛？那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嘛！我既然已经出了埃及，法老在我身上就没有势力了嘛。
是啊，哎，都已经离开他们了嘛，对不对？那个灾那么可怕，埃及人还敢追上来，我就不相信。嗯，
可是神根本做工还没做完，不但还没做完，才刚刚开始嘞。我们认为的结束是他的开始，他底下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要再使法老心硬，来追赶以色列人。这是任何一个稍微经历过主的以色列人，如果他用他自己的脑袋去推想神怎么对待我，他肯定想不到的。
嗯，
小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在今天啊，有好多好多网上啊，还有在各地传道的传道人啊，啊，在中国尤其很受这种各种各样学说的影响。有些传道人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既然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
嗯，
我已经照着圣经的话说啊，我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
对，
那么撒旦也好法老也好，在我身上是绝对没有势力的。
哎呦，这一讲的哇，非常得人心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就是要跟这个要变成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嘛，对不对？其他这种邪魔歪道再也不能靠近我们了，很好。
对，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身上又生病啦，又会被失业啦，啊，又会这个心情
不
好，
不够虔诚。
嗯，哎，
认罪没有认透，
哎，你没有完，眼睛没有开，没有用信心站在这个立场，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凡是遇见不好的事情，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
嗯，
这样的教导很多哦。
对呀、
这样教导很多，因为他认为只要是生病就是从法老来的，只要是从法老来的就不可能是神所差来的。
嗯。哎呦，按照这个讲法，可是这个说法非常抚慰人心呢、对不对？大家觉得很安心呢、是不是？
而且符合中国人这种秀才不出门的逻辑啊。
哦，这叫秀才不出门的逻辑啊。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是100%的谎言。
哦，真的、
对啊，你想想嘛，秀才不出门，他什么叫秀才？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只知道他心里面和他神游的那个世界，他只知道关起门来亲近主，实际上他对于神的心意，对于神在教会里的心意，对于圣经到底说的什么，他可能完全没有认识。 哎、可是你说他是不是个秀才？他是个秀才。
哎呦，你这话也有一点太重，我怎么忽然觉得好像是唐牧师亲临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啊？嗯，
那你没听他老人家说，那才可凶了，是不是？当然，我们上次节目刚才跟他解释过了啊。你自己在屋子里面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呐、啊，你听的有理，你去教的有理，实际上你在误导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又有人这样说了啊，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口出来的。那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有啊，你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受审判。
对啊，这个不是这个
舌头。
雅各书不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吗？嗯，
对呀、啊，地狱里点来、
对啊，是啊是啊，难不成他们鼓励人把舌头割掉吗？不会吧？
不是不是，他就说你讲话一定要小心啊，你如果讲话不小心呢，你就给了仇敌一个所谓的合法地位来攻击你。你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啊？他说，如果人家跟你说啊，你的孩子很聪明啊，你千万就不要说不会啦不会啦，没有啦没有啦。你这样一说没有，你就把人家给你的祝福啊就推掉了。
哎呦，真的还假的？那我们不是谦虚吗？就这样一下就没有？哎呦，那这很危险呢、
他说，因为在灵界走路是靠你所说的话。你说那个、这到底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他自己。
哎呦，这个听起来很高哎，
不是听起来很高啊，我知道对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尤其听起来很新鲜的、可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一耳就听出来，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半佛半基督的一种邪魔歪道。
哦，半佛半基督啊，
这真的是太胡扯，这个跟他们传慈济啊，传这个新佛啊，某某无上师啊，某某上人，某某法师讲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哦，是哎，
你这个根本就是骗小孩的东西，你怎么敢站到讲台上来教导弟兄姐妹说，哦，我们在灵界走路的时候就是靠我们的言语，你如果讲话讲得不对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拜祖先，我们还有一些祖先的罪需要认啊，都在你的身上。
哦，这有一条讲法，我们还可以，哦，对对，他们一定是想当然而推演，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既然可以担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的祖先，特别是他们要是没有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替他们来认罪，否则为什么我信主之后还这么不顺利呢？一定是我的，我的上一辈的这个罪孽压在我的身上。
我问你，到底是一个讲圣经的人，还是一个风水师？你到底是什么啊？你这些话是圣经第几章第几节啊？你怎么会有
蒙哥、你这他这种说法，那非常迎合这个老中的这个口味啊，胃口啊。
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成仙得道的秘诀，他把上帝当成一个 super computer 啊，有什么不对呢？肯定是我在输入的时候或者密码错了或者用户名错了，对不对？像写软件程式一样，全部都写对了，稀里哗啦掉下来一大堆好东西，哈利路亚。
哎呦，不过蒙哥啊，这个最近这个你说这个情况，我们上次不是访问过安德弟兄嘛，对不对？安德弟兄那时候他跟我讲了这个在中国国内一些事情，我就有一句话我心里印象最深刻。
哪一句话？
他曾经告诉我说啊，因为我看他风尘仆仆啊，我就跟他说，那你这个回国内，你这个跟他们这个讲解这个福音啊、圣经啊，你就是以圣经为基础在跟他们讲，他们反应怎么样？他语重心长告诉我一句，他说现在。在国内这个传福音你除非能够发展出所谓一套东西啊，你单跟他们讲圣经啊，他们觉得你很没尝试，也很没料。你就是跟他就是把圣经打开叫他们读，他们觉得你这个是算是二流三流的传道人啊，你一定要有自己一套东西才可以，不然他们听不进去。
所以小贝，你要是进去传道，我建议除了圣经之外，一定要不要忘记带你那一副主板儿。
主板打怎么说传道？
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救恩啊，没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与明白，所以很容易听人家讲话就走了。尤其中文本身呐、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写意、能够唤起非常丰富想象的语文，可是它绝对不是一个逻辑严谨的语文。你看我们这个买一个什么用品的说明书，尤其是 computer， computer 它给你一个软件说明书、硬体说明书，是中文写的，你简直就是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你说对了，我发现这中文的说明书呢，很不容易读
是啊。所以向来法律性的文件是吗？法文啊、拉丁文啊、希腊文啊，很重要的，因为它每一个字给你讲得很清楚。 啊，中文不一样，中文是全部可以望文生义的，而且大家都是这个三姑六婆，全部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哎，最近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网上是这么教导的，他说啊，你呢，既然得救了，就不能说自己是罪人了。
哦，你说一旦这个哦，因为主耶稣宝血洗净你了嘛，对不对？那何必再把罪人挂在你？
还可以再说自己是罪人呢，对不对？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这个否定了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嘛。嗯，
我再说，这都是把上帝当成一个超级电脑。哦、你老认为讲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那就会招灾了啊。他不但这样子，从这一点他又再发展出来，你如果讲自己是罪人，那你不但传道的人没弄清楚真理啊，你根本就可能还没得救了。
哦，
哎，你要讲这套歪理还没关系啊，听的人还挺多的，还很多人觉得这些说法有道理。
嗯，反正人嘛，总喜欢有一些法则让他遵守，然后他觉得遵守之后就会有什么样既定的结果，他会觉得很安心呢、啊。哎，
这基本上一言以蔽之，这个叫做什么？杯狗加海鲜。
哦，这个叫做杯狗加海鲜呐、啊！哎呀，
海鲜贝果，就是他这个圣经的思想和他自己这个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稀里糊涂的思想、啊、合在一起，发明了一家之言之后，哎呀，传得很开心，大家还跟得很高兴。
对呀、啊，哎，风靡一时啊！
你说咱们的这个朝鲜弟兄、韩国弟兄、
嗯，对，
在中国创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邪门歪户，
对，
对不对？哎，跟从的人还真不少。
是
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哎呦，你要是讲的中文有一点韩国味道的中文，
嗯，
那可拽了。
哦，真的啊，那要不要从现在开始？小贝在这方面也颇有研究心得啊。
再加上只要他们律己很严呐、啊，他对于自己所说的那一套是奉行到底啊，马上有中国大批的信徒跟从他。这个圣经的话讲在这里讲得再清楚，没人听呢、啊。好了，咱们现在不能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蒙哥开始进入危险区啊。
对啊，你继续再谈嘛，对不对？你那你那请问蒙哥，你说这一类的是什么论坛啊，这些是不是都是网络上面啊？网络现在这个它一个论坛，它可以各种说法都摆在那边，然后大家这个年轻的网民呢、啊，他就去上面去看啊，他就觉得这个是真理啊。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就是所谓的彼得后书里面非常清楚的形容这一类的教导，叫做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嗯，
随己意去强解圣经的话，增添了许多的师父。讲老实话，我没有念过任何的神学院啊，
嗯，
因为我没这个耐性，也没这个环境。那个时候做工很忙，现在年纪大了。
我听说蒙哥想要办一个神学院，是不是？
你不要散布谣言啊！我绝对不是说，绝对是赞成啊！弟兄姐妹必须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这个全盘的认识，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系统神学啊、归正神学的认识才算是认识。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我们今日所知的是有限。比如说唐老牧师就把这个归正神学啊，像科尔文的这一套的神学以及它的应用，他认为是最好的。
嗯，
可是最好的是不是完全的？不是完全的、
哦、
所以他说不断的要归正。
嗯，
那除了这个说法以外，有没有别的说法也是能够让你相当看清楚神的旨意，让你不这样乱搞的？当然是有。
哦，还是有。嗯，
那弟兄姐妹们至少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见识，不但有这样的足够的见识，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所传的，你不见得要把弟兄姐妹都变成像你这样一个很有思想的、讲话能够讲清楚的这个神学家，你恐怕也没这个本事，但是至少这些的训练能够让你不乱说话。
哦，最起码你不会把杯狗做成是有海鲜口味就对了。
对啦、
哦、你要讲就是或者是或者是 donuts 啊，对不对？这个 donuts 啊，对不对？这个甜甜圈啊，这个也是最近也是有海鲜口味啊。你连想我都不敢去吃了。
但是你至少你不会把这个耶和华跟摩西所说的这个致富及子直到三四代，我要追讨他的罪，你至少不会把这个跟中国人的迷信连在一起来教导中国的信徒啊，我们的祖先就是拜偶像拜太多啦，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替我们的祖先认罪啊，要不然你从这里面就不得出来啊。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啊，这传佛的，
这根本就是在传佛的。我请问你，你救恩的成就是因为你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还是因为你向基督想起了多少罪认了多少罪？
哦，应该是前者啊。嗯，
那当然是啊。这些事情你会这样迷糊的话，那简直就不知道要拿你怎么办了。
就叫他去吃海鲜贝果。
所以也有网友在留言，他说哎呀，请你把某某异端啊某某人的说法给我们讲一讲。实际上没什么好讲，讲不完，他天天都有出来的。
对，
他要讲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跟，这个是麻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就这么迷糊，就这么没有见识，连这样无学问不坚固的说法你也会去听？很多时候你大失所望，人家跟你说哎呀，这个异端在国内多么猖行啊，这个传道人有多少的跟随者，你去花点时间听听，你真的觉得很失望。
不过
你要是异端，你也稍微做得好一点，好不好？
对呀、可是蒙哥，我觉得这还跟这个老钟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有关。这个老钟是基督徒啊，他心里总是，他最心里的深处总有一个地方，他觉得我信的，跟另外觉得我信的比你高明。他很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抓到机会，他觉得说，我这个东西可以稍微彰显一下，我的信仰跟一般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感兴趣。只要讲几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他就会跟上去。然后呢，他接下来以后呢，他就有机会拿出来批评其他的信徒，说你们，你看你们这方面的教训，你们看你这个道理你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基本上他也不是说真心是多么的沉迷在这道理里面，但他就是喜欢拿这个人来把他自己跟其他信徒做一个分别。所以这个还是回到一个海鲜贝果的问题啊。就是贝果的味道，其实它的纯味就很好吃，你加蓝莓那种是最好吃的。但是呢，你为什么去搞一个海鲜的呢？
蓝莓也是后来加上去的。
不过蓝莓味道不错，你真正的贝果加蓝莓，我吃过各种加蓝莓最好吃了。
那因为你是中国人，台湾口味，台湾人最喜欢什么？草莓、红莓、蓝莓。
蓝莓真的，蓝莓是主流口味，好不好？主流口味好不好？现在去买那蓝莓都是主流口味的耶。
但是咱们中国人这个望文生义啊，然后自成一家之言的功夫啊，那真是全世界赶不上。有的事情呢，有的话呢，只有我们自己讲自己听，觉得很有道理的。我相信也包括世外桃源的很多节目啊。但是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个缺失，我们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要随便去跟随一些所谓妄言的理学啊。这个人说，哎呦，我们从此以后讲话都要小心了啊。不要随随便便说自己是罪人啊，因为耶稣，你这么一讲呢，就是好像不承认耶稣的宝血把你洗净了，是不是？你这种道理从哪里来？圣经从来没有把问题简化到这个地步。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得救的灵魂，却仍然住在这个取死的身子里边。你所说这个人可以是指的这个身子，可以是指的你得救的灵魂，也可以指的它的复合物。圣经从来不用这样的话。圣经的话讲得很准确，我这个身体是取死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呢？我请问你，他是叫自己是个罪人还是不是个罪人，通通在里边。对不对？因为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苦啊？他的身体不苦，他这个住在里边的灵魂苦。这个灵魂跟这个取死的身体成为一个复合物，这个复合物啊，这复合物又是变成我们自己在发明的名词，但我想你知道这个意思了。这个叫做罪人，并不是说我们仍然站在一个有罪的立场，我们没有以那个身体，取死的身体来作为自我认同。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对不对？不要再把你的身子作为不义的器具去献给罪，反而要把它作为义的器具来献给神。那这个时候，什么叫做人？你到底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也不都是。你得仔细的去分析，圣经用这些字用这些词是有道理的。你不要自己先把一切东西都简化了，然后把你那个似通不通的加上中国味道的这个半迷信半基督半慈济的说法拿出来教导弟兄姐妹，大家听得笑嘻嘻啊，很有感动啊，好像不得了了，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亮光了。哎呦，这真可怕。小贝你还在吗？
我在啊，我在等你啊，继续啊，因为我们倒数计时就快结束了，看来我又不用去访问唐牧师了。
不是，如果你在这方面会迷惑的话，那我倒是真的劝你去多听一听唐牧师的讲道，真的是这样子。
对，
他在这方面的根基是很深厚的，
是
不过呢，他也是有立场的，他也是很受这个所谓加尔文学派的影响，叫做归正神学。他这个立场不见得是唯一的立场，可是对他老先生来讲呢，是一个最严谨最正确的一个立场。 但是还在不断的改进之中。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说法讲的再对，也是一个有限的说法，因为圣经并不直接把这个说法讲给我们听。就像当时神跟摩西讲说要让法老的兵来追，可是他并没有叫摩西去把这背后的道理通通讲给以色列人听。他当时跟摩西讲的也很有限，他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这个荣耀这个字是个新字啊，出来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说，哎呦，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你听得似懂而非懂。
嗯，
但是你经历了，你就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然后他要让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不是要毁灭他们，你不是要救我们出他们的手，你干嘛要他们知道你是耶和华？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这背后还有很多的道理没有给你解明啊，你就耐心等着。可是你有了这个终极的答案，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你解圣经也是需要倒数计时的，因为你必须先有那个终极的答案，终极的答案抓准了，那么你才能够回头解释我们今天种种的现象。
嗯，这个
终极
的
答案是什么？
嗯，
对不对？终极的答案，比如说有几句很简单的话，你去问一些有经历的传道人，有学问的传道人，而且真真正正在主的正道上教导人，很多人都会同意的。你问他说，神为什么救了我们之后又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他给你的答案就不是一个很普通想当然而的答案。片面的答案是什么？哎呀，他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啊，他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啊，他要让我们练习斥责魔鬼啊，他要让我们学习征战啊，他要我们学习赞美他。这都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谓神的旨意。
嗯，
神的旨意是预定我们得荣耀。
对，
那个荣耀是什么荣耀？神在法老身上怎么得荣耀？他要你也在勇士里面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显现。那这个得荣耀是一个有过程的。哎，照着希伯来书的话讲，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对不对？这个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不是坐直升机上去啊，不是你今天从水里面出来就直接上去了。在你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他希望你能够凡事跟从主，效法主，把你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你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圣经的话，
对，
对不对？这些终极的话摆在那里，你回头像这马拉基书已经讲了，主耶稣说他显现的时候要如同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这个话讲得太清楚了。你明白了这些话，你就不会开始有一种很幼稚的这种海鲜贝果神学，对吧？好事就是上帝给的，坏事肯定是魔鬼。我今天撞车了，那一定是撒旦来攻击我。我生病了啊，我没有替我的祖先认罪。哎，我以前曾经堕过胎，或者是哎呀，我曾经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偷过什么东西，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我昨天讲话讲错了，因此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的宝血来遮盖我，撒旦，我斥责你。所以照明天这个坏事不会临到我，你可能全搞错了。
嗯。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出了埃及，到了海边，埃及人法老干什么？醒过来说要追，不但要追啊，特选的军长加上马车战马一路就追追追，结果追到了没有？我们前一次节目说追上了，
给追上了，
不但追上、哎，为什么要追上呢？你到了十九节就比较看得出来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去，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请问小贝，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哦，这是一个神迹啊，对不对？当以色列人来说，当然这是好事啊。你看保守的我们嘛，对不对？你们明明看得到这些追兵啊，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靠过来，很好啊。
小贝，我还以为你很会看电影啊。
哦，真的啊？不然
你这个时候，
这难道还是坏事吗？哎，
当然是好事。可是以色列人明不明白这是个好事？你把镜头再放近一点。那一天埃及人虽然过不去啊，可是他们得意不得意啊？
都追上了，当然蛮得意的。
得意啊！那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云柱火柱挡在那里，可是中夜不得相近。我问你，你派个摄影师进去照，那个中夜有几家睡得着的？
哦，对哦，他们可能都睡不着，就在那边看。哎呦，这个，
而且
这个能够撑多久？挡能够挡多久啊？
害怕不害怕？
哎，怕，
怕死了。
嗯，
要不是那天晚上。摩西已经向海水伸杖，海水已经开始分开，我跟你讲，以色列全家没有一个人睡得着觉的，怕死了。谁不怕？摩西不怕。摩西为什么不怕？
他有神告诉他的话嘛。
全部的人只有他对于这件事情是倒数计时的。
嗯，
其他人都是走着走着走着，怎么碰到了这个事情？
嗯，
一碰到了，吃惊，不明白。
对，
法老很得意啊，哦，我们现在醒过来，这个才是对的啊！你看，我们怎么会让他们出去不服侍我们呢？小贝，你不是说过吗？假如我们明天早上醒来，全美国的老莫啊，老莫弟兄、老莫姐妹、老莫同志，通通离开美国，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你给我们预测一下好不好？
我预测一下，喂，我们的这个一般家庭的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大概会增加大概500到600块以上。
哎，有，那你认为我们如果去我们再到这个馆子里面去吃一碗、吃一颗蛋炒饭要多少钱？
哦，扬州炒饭的话大概是15块到20块之间。
哦，真的？
嗯。
不得了啊，当时这个埃及全国的奴工一夜之间出了埃及，
是，
所以法老决定说这事儿不行，咱们去追。一追还怎么样，还追上了。对他来讲，今天做今天的决定，然后可以影响到明天，我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这不是一个倒数计时的人生啊。
哎，不过这些埃及人还真的是被神心刚硬了，不然他们看到那些云柱挡在那里，应该会看到，哎，这神还保护他们啊，他应该我再往前呢，哎，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心倒是挺硬的哈，非来杀他们不可。
对呀、啊啊哎，那你我们问题又来了，也是神要救以色列人，也是神让法老心刚硬，也是神惩罚他们，也是神又让他们心硬，也是神带以色列人出来，也是神要埃及人追，也是神让他们追上，神让他们追上又自己挡在中间，你说这个上帝不是有点无聊吗？
怎么会无聊？反正他是导演嘛，你就我们演员就听他导嘛。
嘿，我们就好像忍不住不替他打几个分儿。听众朋友，你如果看见这一切的所谓的矛盾，又看见这一切让你想问问题的话，那你最聪明的事情就是闭口不言，并且感谢主让你在今天在这里看电影，没有成为当时的演员。
哦，对啊，诶，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也好还是埃及人也好，都不好过。嗯，
对，看电影也要看到完啊，这个大导演的戏还没演完，你怎么就在这边下结论呢？说这个剧情里面处处充满矛盾，所以我不要看下去了，还要求退票。你往下读啊，如果那一切事情出你的意外，底下的结果更要出你的意外。你读了才知道神要做什么，神已经说了，他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他要在你我身上得荣耀，他要在教会里边得荣耀，让天上的地下的执政的掌权的都借着教会，借着他住在百姓中间，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看见神在他子民中间所得的荣耀。同时你也应该有一个反过来的顺序，有一个倒数计时的顺序，既然当初神是这样待他，今天神恐怕也是这样待我。这个事情不是这样黑白分明，做基督徒不是说好的事情就是从神来的，坏的事情就是从撒旦来的，甚至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在你人生的遭遇的这个观点来讲呢，都不是这样看的。圣经的话是讲得很清楚，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嗯，
神一定做这件事情，只是你晓不晓，你知道不知道，神在使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对当天晚上来讲，以色列人啊，实在不应该睡觉，应该全部都出来看啊，应该在上面，那个时候就应该已经开始歌唱欢呼了，可是以色列人没有。
嗯，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嗯，
哎，躲在帐篷里面发怨言。
嗯，
是不是？然后发怨言，商讨了一大堆之后，才会跑来摩西面前讲出这么麻辣的话，叫做“埃及岂没有坟地吗？”
嗯，
这就是他们的心情，这也是我们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你从根本上你不明白神的作为。后来神在诗篇里面就说，这些都是他不喜悦的人。为什么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心里迷迷糊糊，在旷野40年观看我的作为，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对，
他说这些叫做应着景象的百姓。很不幸啊，小贝兄啊，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很多教会的教导，很多新起来的这种海鲜贝果啊，那真是迷迷糊糊的百姓，迷迷糊糊的师父，对不对？
那曾经跟过的，现在想要回头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啊，因为今天神仍然在做一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间，在你的遭遇里边，像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可能今天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刚接到你的粉红色炸弹，是不是？
嗯，
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嗯，
你明白这些事吗？很可能你今天孩子出了事情了，你妈妈生了病了，或者你自己撞车了，你明白这一切的事情背后神有一个 心意就是要你回转，他要把你炼净，他要把你磨成他儿子他女儿的形象，他要让你和基督在勇士里面一同作王。你明白这个心意吗？你明白这个心意，你就倒数计时过日子。你不明白这个心意，请你做两件事情：第一，继续收听《世外桃源》；第二，在三月几号啊？
3月6号到3月8号。嗯，
哎，听听唐老牧师去讲道，也许你能够听得进去。
嗯，
盼望你能够听得进去。好了，那小贝，哎，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哦，我们时间又到了，倒数计时就是这么快，还剩下几秒钟，是不是？哎。
还剩下几分钟，怎么样？
还剩下几分钟，哎，那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鼠来宝了？哎，
你看你自己吧，哎，你自己酌量吧，哎，你认为你逃得掉吗？你是不是要去访问唐老牧师？哎，
你今天其实讲的哪有真的？你，哎，最起码我刚才你要仔细的听哦。我刚才是说，你要是能够把倒数计时跟出埃及记这一段家庭伦理的事情讲清楚，嗯，你没有提到家庭伦理啊，对不对？你讲这些事情是，哎，是讲到这个人性
的
时候的经历上面的问题啊，哎，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还有什么事情不是在家里边的家庭伦理？
哎，你这样会不会太牵强了？总之啊，哎，唐老牧师来，我看还是蒙哥你亲自出马，哎，以示尊重嘛，对不对？
人家有没有时间都成问题了。对了，我们需要再提醒听众朋友啊，因为很可能到了二月底之后，我们在休斯顿本地的广播会有很大的变动，能不能够找到频道或者有没有本地的广播都成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不知道怎么上网，请您立刻把握机会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281-561-9747，
请你留言。哎，
对，以后万一我们从空中消失了，你又不会上网了，我们仍然会把光碟按期寄给您，哦，然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的话呢，我们就把二山子老人家的全集啊也寄一套给您，这样我们就可以 make sure
这么说
是对，
这么说我们这世外桃源是不是化名为暗了，啊，现在转为地下世外桃源了，啊，
本来世外桃源就是应该比较隐藏一点
的，哦，真的，啊，我想地下世外桃源我们的话题会不会更劲爆啊？
很有可能哦。
哎呦，你出招会更重就对了。哎呦，
对，从海鲜贝果做到猪肉贝果，
猪肉贝果早就有了啦。哎，贝果，
贝果早就有，
哎，猪肉贝果早就有了。哎，
好的，昨天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哎，那蒙哥也有幸和其中好几位听众朋友谈到话。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们说从节目一开播一直听到现在，实在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盼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络。您如果打电话进来，哎，我们把您的地址留下来，将来有什么活动啊，也可以比较方便直接通知您啊。我盼望在二月底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办一次去年办过的福音茶会。本来当时讲好，可能每两个月要有一次的聚集，但是后来因为刮台风的关系，很多事情都耽搁下来了。所以还是一句老话，第一，希望您能够把握机会，赶快接受主信主。第二，今天又是星期四了，周末到教会里面去查经，如果没有地方去啊，不知道哪里有聚会或者不认识人，哎，没关系，你也打电话进来，我们可以帮您介绍嘛。还有，你要是没有圣经，或者想要一套二扇子全集，或者要以前世外桃源的节目，我们这里都预备好了，只要您跟我们联络啊，相信主会许可我们把这些资料这些光碟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您。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但愿主与您同在。明天是二山子的节目，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和听众朋友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